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听说有好几座城市都建有诺亚方舟的船模，供人前去游览观赏，也可了解那古老的关于大洪水和救命船的传说。对这个世界而言，讲传说是安全的，但在安全的模糊定义里，也失去了真实的本相和本该叫人引以为戒的东西。唐曼，我曾经有幸去参观过香港的诺亚方舟主题公园，那个巨大的船型建筑据说是按照圣经里诺亚方舟的比例1:1还原建造的，它有5层楼那么高，走马观花一圈下来需要花不少的时间。我当时并没有逛完每个楼层的房间，就已累得快散了架。想想诺亚当年的时代，没有今天的高科技和各样的技术设备，甚至在诺亚的意识里都没有船的概念。但这位顺服神的榜样，就那样带着一家人，在上帝的亲自吩咐和指导下，用了120年的时间建造完工这么庞大结实的一艘船。就算在今天，仅凭那么几个人手也是创造奇迹了，那在当时的时代又是何等神奇的一件事呢？然而在那么长的一个多世纪时间里，除了诺亚自己的家人，竟没有其他人肯思考这件事，也没人愿意相信上帝借着诺亚所发布的审判信息。可话说回来，今天世上的人跟那个时代的人也没什么两样。有人活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岁，听闻过福音却拒绝相信。人以为是在捍卫自由与自主权，却不晓得是在捍卫魔鬼在伊甸园中那个诱人的谎言，更不明白自己受造的目的，那又如何知道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是什么呢？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收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心主真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会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集节目，我们开始创世纪第六章的研读和分享。好，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创世纪六章1-8节这段经文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前面第五章记载了族谱，而后面第六章9节到9章是洪水的继续。这里呢有3点是值得我们留意的。第一，本段记载了当时人类的罪恶越发猖獗，尤其在洪水之前发生了最恶劣的罪，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结合， 这个罪已经发展到了一个让神觉得必须要用洪水来毁灭人类的地步。一方面，这回应了第五章族谱中出现的人物，他们都难逃一死的结局。另一方面，也为神用洪水毁灭世界埋下伏笔。第二，本段经文描述了神对人犯罪的态度和回应，神为此感到忧伤。第三，本段提到挪亚，借此重述创世纪前十一章出现的三部曲：人犯罪，神惩罚，惩罚后施恩拯救。创世纪六章九到十二节这段经文主要是介绍了挪亚的出场，还有挪亚的独特之处和特质。挪亚的时代是一个充满了强暴的时代，然而在这个时代中，挪亚却是一个义人，是一个完全人。完全人是形容挪亚远离罪恶，遵守主道，有诚信，备受尊重。经文说挪亚与神同行，与神同行这几个字就反映了挪亚和以诺一样，跟神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在黑暗的时代，挪亚仍然能够遵守主道，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这是非常难得的。挪亚有好的品格，能讨神的喜欢，但是挪亚蒙恩得救却是因为神的爱，而非他做的有多好。其实在挪亚的那个年代，如果那些犯罪的人能够悔改醒悟归向神，转而与神同行，遵守主道的话，我相信他们也会像挪亚那样在神面前蒙恩得救的。只可惜那些人在洪水来临都还是执迷不悟，以致自取灭亡。好，亲爱的朋友，我们继续来查考创世纪第六章其他的部分。创世纪第六章十一到十三节说，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第十一节经文出现了败坏这个词，有四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一，圣经耶利米书告诉我们，败坏可以指衣服变坏或瓦器弄坏，这个动词在洪水记载中也出现了七次。第二，创世纪六章十一节败坏这个动词与十三节的毁灭原文是同一个字，只是用法不同而已。意思是在十三节神使人败坏或毁灭，乃是因为十一节人先败坏，所以是人自取灭亡。第三，十一节的败坏和十三节的毁灭这两个动词相连，表示神的刑罚与人的罪行相称。第四，世界在神面前腐败，回应了第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暗示神的处罚是公义的，世界实在是败坏了。作者在第十一节中用交叉排列的结构带出全地败坏的情况，这是第六章的重点，也跟六章一到二节所记载的状况相呼应，说明了神用洪水毁灭全地的原因，因为人类在全地败坏的行为导致了神的惩罚。从十三节开始，神宣告他已经决定了要毁灭所有的生物。神吩咐挪亚制造方舟，并且把各种有血肉的动物都带到方舟里面去。这些活物包括了飞鸟、牲畜、地上的昆虫。创世纪的作者特别强调，神要挪亚建造方舟，是为了保全各类生物的性命， 而动物被一对一对地带进方舟，是为了要保证它们将来能够继续地繁殖。经文，神就对挪亚说，就是神把计划告诉挪亚，因为他与神同行。正如创世纪十八章十七节记载，亚伯拉罕得知神准备毁灭索多玛一样。创世纪的作者巧妙地把挪亚和亚伯拉罕连在一起。经文已经来到我面前的意思是决定。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的面前，可以解释为神决定使有血气的人的尽头临到他们身上。为什么来到我面前相当于决定呢？原来古代的国家宣布新的政策时，一定会把计划带到王的面前，让他审批。王审核了之后，就会用手势或者是盖章表示同意，那个计划就在王面前成了谕旨。所以，来到我面前，相当于做了最后的决定。神为世人的命运做了决定，他们将要面对死亡的刑罚。死亡的丧钟敲响了，势在必行，再没有回旋的余地。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在十一到十三节中，我们看到几乎整个人类都已经背弃了神。罗马书第三章十节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不过这里却让我们看到有几个相信神的，就是挪亚和他的家人。挪亚与神同行，他相信神，而且信靠神。圣经说挪亚因着信，正因为挪亚对神的信赖和顺从，他愿意冒险在陆地上建造一只方舟。如果天没有降下雨来，那他可真的就成了左邻右舍的笑柄了。我想挪亚就那样坚持了120年，只是因为他相信神。这一章经文一开始说，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所以在人口方面快速的增长，而且到了那个时候，人类大概已经遍满了整个地球。在北美洲、亚洲、欧洲和非洲四面八方都是有人居住的。今天，世界人口大爆炸的问题依然存在，人们继续在地球上繁衍，只是人口分布不均衡罢了。虽然相比当时的人，现代人无论在科技、医疗还是娱乐生活等方面都远超远古时期，但因为我们和他们都是始祖亚当夏娃的后裔，都沿袭着祖先的罪性，挪亚时代的人所犯的罪在今天这个时代依然存在，而且愈演愈烈。亲爱的朋友，现代科技发达，资讯通畅，只要打开报纸或者是收音机、电视机，甚至打开手机的程序，点开网络浏览器，你都会发现罪无处不在。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充斥着色情、凶杀、家暴、战争，甚至连同性恋或者是同性婚姻也开始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或者是广泛接受。挪亚时代的人犯了神为之忧伤的罪，神给了他们120年的悔改期，可是他们至死都不肯浪子回头，只剩下遵行神旨意的挪亚一家八口人存活，那是多么的可悲啊！神拯救挪亚一家，彰显了神怜悯和公义的属性。想想今天的我们，自从耶稣基督为我们众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复活并被接升天，到今天已经过了2000多年了。神给了我们那么长的悔罪期，神还没有来审判我们，那是因为神对世人的忍耐和慈爱。神不愿一个人沉沦，他还在耐心等候着每一个罪人的悔改而归向主。但是 亲爱的朋友，我们需要警醒和意识到，神爱世人，但同时神也是公义的神。神和污秽的罪是不相容的，必然要来对人类做最后的审判。我们不可以滥用神的爱而去挑战神的忍耐，绝不能因为神对世人的爱就去犯罪，不然将来神突然来的时候，我们是会很受亏损的。圣经启示录启示了未来要发生的事，向世人宣告了末世时期人类还会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可怕大灾难，但那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充满沮丧悲观的事。我亲爱的朋友，别忘了我们的神他是一位公义的神，他不允许有罪恶永世长存，必然会施行管教和审判。但是我们的神他更是一位乐意施慈爱和怜悯的神，神管教的同时也一定拯救那些愿意悔罪的人，神不愿一人沉沦。正如我们在创世纪看到神拯救了挪亚一家一样，启示录一章三节告诉我们，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我亲爱的朋友，不管你今天处在何种光景，无论你是否已经信主成为信徒，当你收听了我们的这个节目之后，如果你愿意接受神的这份恩典，那么请坚定跟随神，神必与你同行。也请将这个福音传递给你身边的每一个人，让更多的人也能同蒙造就。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创世纪第六章十四节说，你要用割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你要用割斐木造一只方舟，割斐木是一种几乎不会被破坏的木料，可能有点像盛产于中国北方如内蒙古和吉林等地的松柏。方舟可以是指箱子，这个箱子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成为庇护所，保存各种不同的生物。这个箱子本身不能够航行，只能够在水上漂流，它必须依靠神的导航，因此在方舟里面的人一定要依靠神的恩典。分一间一间的造，这句经文中一间这个词有巢的意思，就是鸟巢的巢。想象一下，大象需要一个房间，但是鼹鼠就不需要很大的空间了，但要在房间的一个角落给它一点泥巴那就够了。经文这里应该是指建造一个适合人和各类家禽动物居住的空间和地方。里外抹上松香，松香有防水的作用，这只方舟要造的能够防水。创世纪第六章十五节说，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大多数人对方舟的印象是从一些主日学的漫画里得到的，看起来像一艘船坞。对于我来说，那是很滑稽的，漫画并不是真实的图像。首先，从建造方舟的指示所显示，这艘方舟是相当庞大的。方舟要长300肘，如果一肘约等于45公分，300肘就超过130公尺啊，你能想象得到吗？那艘方舟大概有一个半足球场的长度，难以置信吧？在那个时候，他们怎么能够把它造出来呢？我亲爱的朋友，今天人类的智慧是直接从挪亚一路传下来的，而他就是一个很聪明、很有智慧的人。挪亚造的不是要能够经得起50尺巨浪的远洋轮船，他要建造的乃是一处可以给人和动物居住的地方。 他们要在里边住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不是要经历一场风暴，只是在里面等待洪水退去。正因为如此，那艘方舟可能会缺少远洋轮船里面的许多装置，那么这样它里边就可以有更多的空间了。创世纪第六章十六节说，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高一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三层。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方舟的窗口并不是在船身旁边开一个小小的洞。你有没有想过，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所有的动物发出来的臭味会有多么的难闻呢？窗口是一肘高，一直通到方舟的顶部，屋顶跟窗口应该有点重叠的。今天有些地方的体育馆也是这样通风的。我也留意到，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博览会上，动物展出的地方也有这样的窗口，是一直绕到屋顶的。其实里面有那么多的动物，也不会觉得有难闻的气味。人们可以在里边吃喝或者是睡觉，是很舒服的，气味不会太难闻。我听过有人说，那个可怜的挪亚呀，要把头伸出小小的窗外才能保命，那是很可笑的。这只是那些人的想象，完全不是这里所记载的。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只有一道门，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基督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羊圈的门。通向天堂跟那个方舟一样，只有一道门，就是归信主耶稣。创世纪第六章十七节说，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神的审判要临到地上，临到动物、飞鸟和人的身上。创世纪第六章十八到二十节说，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两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神对挪亚说，每样两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挪亚并不是出到野外把那些动物活活地带到方舟里来，他不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猎人，他不必亲自去带他们来，而是动物们自己来的。当动物遇到危险的时候会怎么样做呢？有一个朋友告诉麦基牧师，有一次他带他的小女儿到山谷上去，他的女儿还很小，从没有见过雪。那个朋友抱着她到雪地上玩，不知怎回事，他的女儿开始哭了起来。可是当他看到远远有一只小鹿，就不再哭了。那只小鹿看起来很驯良，好像可以让人拍拍它。当然那个朋友知道这样做是危险的，所以就不去靠近那只小鹿。后来他跟一个猎人提起这件事，那个猎人笑着说，山上下着雪，下雪就会有危险，所以小鹿就会下山，而且还很驯良的。但是春天雪一融化，它们就离开，你就不会看见它们了。那么为什么小鹿有这种习惯呢？因为当动物遇到危险的时候，它们通常会来接近人类的。在洪水的时候，挪亚不是出去带动物来，而是动物们自己到他这里来的。创世纪第六章二十一和二十二节说，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从这里我们看到了挪亚蒙福的秘诀，就是顺从遵行神的吩咐。 对于侍奉神的人来说，顺服比成功更加重要。这一节经文两次提到照样行，是要加强表达挪亚的顺服和听命。现在挪亚要做很实际的事，他要预备很多草料来喂养这些动物。有人会说了，有些动物是吃肉的，他们可能会吃别的动物呀。我不太认同这种观点，因为洪水之前，人类和动物都是不吃肉的，所以他们可能是素食动物。圣经告诉我们，将来在千禧年的时候，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这是以赛亚书第11:6-7所说的，可能动物最初就是这样相处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就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为你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面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诺亚时代，人世间充满了罪恶，令上帝后悔造人。那今天呢？其实现今的人类所犯下的罪行比那个时代早已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科技越进步，人犯罪的手段也越是残忍可怕。常常连人类自己都已对这世界的罪恶深恶痛绝，无法忍受。那么，创造主的心又会是何等的忧伤呢？如今世道，灾难频繁，圣经预言的末世征兆已越来越多，越来越明显。人类剩下的时间还会有多少呢？在有限的今生，除了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还有哪位神为我们付上代价，能让我们靠着可以得救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